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 Joy 播，我是 JTK 公关萧米的。至上一集我们提到的职场某一些团队合作的趣闻，这一集呢，我来跟听众朋友聊什么呢？聊有一种职场关系叫做表面兄弟背后刀子。哦，有没有觉得背凉凉的？我们的高绩效教练安妮达已经忍不住发声了，那我们就直接来欢迎他。Hello，
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妮达，我又来了。
是的，安妮达在职场上啊，有一种人特别擅长表面兄弟这项艺术，他们的笑容比公司的年终奖金还温暖，关心你的语气比老板还亲切，甚至会让你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小心加入了某个兄弟会，对吧？那有一种就是转过身的下一秒，你的提案就被他无意中的端上了老板的桌子而功劳呢？奇怪，怎么好像不小心跑到了他的名字底下？还有一种更高段的是，他会拍拍你的肩膀，真诚的说：“兄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世上真的有刀子嘴蜜糖心，只不过刀子是给你的，蜜糖是留给他自己的。
哇，
很可怕对不对？
很像八点档，就是你觉得很夯的东西，电视一直演的，其实有时候是会出现在身边的。
真的，这个我倒是可以这一次率先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小故事
哦，来听听。
这就是我的客户跟我讲的，他说啊，他在某一次哇很开心，他的主管把他升迁了，
对。
可是因为他的升迁，就表示他原本的位置要空出来，
哦，
就有一个人得离开那个位置，
嗯，
对吧？他才会升到那个位置。
哦，懂。
那原本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呢，可能也是升迁，我有点忘了。但是那个人就是必须换了位置，对吧？
对对。
但是在那个位置，他为什么很高兴？因为在那个位置有一个业绩，
嗯，
是可以很容易拿到奖金的。
哦，
对，结果发生了一件很酷的事，
嗯，
他发现他升到那个位置，可是他那个工作却不是给他做，被原本那个位置上的人直接带走了那个
奖金带走。
然后他就很困惑的去找他的主管沟通，他主管竟然只是轻轻的回了他一句，
嗯，
因为呢，你刚升到这个位置，可能对那个工作还不是那么熟悉，所以那个工作目前还会留在原本那个人手上。噔噔，
那把他升上去有什么好处？
对，就只是我刚刚提的，有些时候呢，有些功劳不知不觉的就跑到了某人的名字底下，而他就只是挂名的。
嗯，夸张。
真的，哇，我觉得这真的是背后中刀哎。
对啊。你知道我就想起来，你刚刚在讲的时候，蜜糖嘴有没有笑起来比什么还温暖？年终奖金是不是？
对，比年终奖金还温暖。
我的眼前就浮上某个人的脸，这其实是我，
听听。
这是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然后当时候我是做一个顾问公司里面的秘书。
是。
那我秘书其实有点像是公司的总务啊，杂务的事情我就要做。然后呢，我们公司里面其他都是业务，他们就是销售顾问嘛，他们会销售企业的培训方案的业务。
是。
哦，那在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协理，我对他就是印象深刻。这位协理他就是和蔼可亲的妈妈，非常和蔼可亲。
是。
然后讲话会有点嗲嗲的，他已经是妈妈了，可能50岁了，但就嗲嗲，就是很慈祥的那个样子。
Wow,
就是年终奖金温暖的那种。然后呢，
我已经背很凉了。
然后呢，他就是每次笑就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比较会常叫我中文名字，他说：“哎，怡君，你可以过来一下吗？”这样，怡君，你可以来帮我一下吗？就有点可爱，这样撒娇这样。那我就要从我的位置上站起来，走走走走很远到他旁边嘛，然后就说你要什么？然后他说：“哎，我这个忘记怎么印了耶，然后你可以教我吗？”然后我就说好，我教你，教完了。然后后来说我这个不太会排版欸，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档案寄给你，你可以帮我排一下吗？只要一页就好了。我说哦，好啊，寄来。然后我就帮他排好了。我说宜君，你真的很棒欸，就是称赞。 哇，你这排得很好看哎。然后说没关系啊，你看你现在虽然是秘书，然后呢，你这样多做几次之后，你也可以边学，那以后你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去当业务。我这样看着他，好啊。然后那时候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因为他这样很多次，那很多次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很小的事情，我就会跟他说，哎，那我这次教你，你要不要拿张纸写下来？他说好的好的，我一定要写下来。然后就煞有其事的写下来，然后我就看着他写，写完他就说，嗯，好，我一定要把它学起来，下次就不会再麻烦你了。我说好，谢谢。然后我就回去了。然后下次就说，我一时找不到那张纸，我反正这样很多次。
哇！
然后重点是，后来呢，他就发现其实我有写文案的能力，
嗯，
所以呢，他就跟我说，他后来怀孕了，他有点就是年纪大，但他也很意外怀孕了。他说我最近就是比较累，那安妮那个怡君，你上次有帮我做过一个类似的，你还记得他在哪吗？你可以帮我找出来，然后你做一些微调，帮你看一下就好了。然后关我什么事？就这样很多次哦。然后有一天的时候，我就恍然大悟了，他其实就是只是想叫我做事而已。
我刚听起来也是这样，哇！不过我从你这个故事，我倒意识到，原来有些时候在职场上遇到问题，请人家帮忙做，会给人家这种感觉。
你如果一两次没关系，但是他是有点像是，譬如说，他找不到就撒娇问你，然后他重复的功能反复问我，然后最后他的功能变成我帮他做。
有时候从要求的那个人角度会觉得是举手之劳，不是吗？
对，然后还有，因为他是协理，所以他觉得就是你本来就是秘书，你本来就是助理，是应该的这样子。但这个就职场里面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分工不明的时候，就都会觉得是助理的事。但助理应征这份工作进去的时候，没有跟他讲这是你的事，
这就是没有标示，
没有讲清楚
职责分清了、啊。那这样我很确定，我主管真的是好人。
我告诉他
对，因为我常常有一个动作真的就是用影音机，
然后
我每次到了要做这件事我就忘记，像刚刚你讲我又想说我那件事我又忘记怎么弄，我下次又要麻烦他，他每次都会博士金坐下来帮我把那件事做完
你知道以前阿玉仔在那个我们的广播上面也讲过，那个就以前他帮他隔壁的同事，然后去整理一些书籍啊，还帮他做好了格式啊，还教他怎么用发票啊，然后就是死循环，就是无止境的重复又重复，这次发票，下次又是书，下次又是表格，然后他说那过程当中就超想把他累死了。
哇，哎、欸，这样真的，我们这种要检讨，我下次一定要记住。
好，我有告诉你主管。
不过那好像不是拿纸写下来可以记住，那步骤好像是……
那你可能需要演练。
我其实已经演练了三次，但是因为那久久才遇到一次，大概两三个月才遇到一个这样的行动。
那还好，那还好。
对，但每次两三个月后我就忘了，像现在我又忘了。
那你可能有一个超多步骤放在你的桌上，我就要放个纸条在你的门上，然后你今天真辛苦了。
对，换我贴纸条给他，我刚。上一集我讲的那位主管就是他，这是帮我贴纸条，真的你真的辛苦了，每次都要填补我遗忘的空缺，
这样可能会比较讨喜。
对，其实哇，这样子说起来，有时候从我们某些人的角度，他认为举手之劳，可是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真的会觉得说自己就是被占便宜了，对不对？
嗯，我当时的心情比较像是，就是很简单的动作。然后你每一次都跟我说你要学起来，然后你也抄起来了，然后下一次又叫我，我就会觉得说你搞整下来是不是？
会有这种感觉。
对啊，因为很麻烦，就是你正在做你自己的事，
然后
你就会被打断，然后走过去。但我觉得压垮也不能说压垮，后来真正介意的不是这个小事，是比较像是他就是以帮助我之名行让我工作之实。就是说你帮我写这企划案你也是学习，但其实我已经会了、啊、我不用学，但是以他的角度会是我给你机会练习，在当时我的心情是这样，所以我就因为那个写文案其实要有一点 know how， 所以你会知道你帮人家培训你的大纲要怎么配嘛，那我已经会了，那他这本来他也会， 那你就自己写啊。然后有时候就
是你啦，
对对对，就是凹我。然后或者有时候就是他会写在纸上，然后跟我说：“怡君，你可以帮我吗？我打字真的很慢。”我说：“你打字很慢，可是不急啊，你可以慢慢打。”然后他就说：“可是就真的有点慢，我现在想要请你帮忙。”然后我就说：“好，就十分钟我就打完了字。”但他就是不肯动手打这样子。
哇，就是看你是大学刚毕业的菜鸟。
对，然后后来我就转业务了，我就跟他变成是同一个属性，那只是资深的叫协理，可是我们并不是上下属关系。在那个时候的我就翅膀硬了。就他叫我帮忙的时候我就拒绝了。
你也算是不会去接受职场那种
霸凌，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潜规则。
他就说你可以帮我做吗？我就说我现在在赶我的东西，你自己慢慢做没关系。
那他后来对你的态度呢？有
后来他就去生小孩了，然后我也走了。所以这件事就句号了。
一切就是在巧妙的离别。
对，就是大学第一份工作这样子。而且那时候还会那种你知道更多的那种公平正义，你知道吗？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有话说，公平正义，嗯，不是我的为什么要叫我做呢？哎，刚好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这几天啊，
是
我有一个学员，然后他的年纪也大概25、26岁，就工作没有很多年，然后他来跟我抱怨他公司的很多事情，然后我突然想到他，那他可能也觉得有一些公平正义是应该不可以这样的，
不可以这样，
他就把我玩了。
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公平正义比较敢发声了，
嗯，因为不像以前，就是说你好像要闷着，要听话，
或是早期会有一种职场里面的那个叫做辈分问题，
对对对对对，学长姐啦，或是他是长官啊，
对。
他是老板啊，这样之类的。
长官是比较明确，你一定要有基本的尊重嘛。
对，
因为那就是主管或上司嘛。但是我有些是那种早期的职场，真的会有一种辈分的潜规则，就是
老鸟欺负新鸟那种，对不对？
进来多久，你就是新来的，就是得
倒垃圾，
听比较年长的，辈分比较高的，进来比较久的，那无关乎职位了。对，早期真的有这种，但是 这都还是属于职场上的，我们那时候会是一种职场上的道德观，
但是
有加引号的，
就是自己以自己出发的道德观。
对，可是呢，我刚刚想到一个很棒的例子，就是基于这种职场上的道德观，你知道吗？就是我曾经听过在那个业务啊，
嗯，
他有一个，我就只讲好了，他是房仲业。
嗯，
所以呢，他们在房仲业里面，他们会需要去陌生开发，
嗯，
就是有哪里有房子要卖，
对。
然后，因为他刚到那家公司就是没多久，
嗯，
所以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就比较像是老鸟，
哦，
就是跟他的主管们就是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年份比较久，
嗯，
那哦，他真的就是这种很温暖的表情，因为我见过这个人，
哦，
我现在发现太符合了。他就是那种你跟他讲话他会很亲切的给你回
应，很多关爱
肯定，然后很多就是对很多关爱。然后那一次啊，他就是这个业务，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好人，所以呢，他就是很直觉，就是去他想要开发一个案件，然后他就去问他，因为他知道那位学长他对那个社区是很熟的
哦，
他就去问他，
嗯，
好，当然我的故事为什么会变故事，就是因为他的问题没有什么下文，因为对方可能那个学长就回答，哎，这社区其实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拿到那个电话或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你。
哦，
猜猜发生什么事？
他自己拿走。
太惊人了，而且非常有效率。隔天
非常有效率，
隔天那个案子直接挂他的名字上架。
吓坏了吧？
吓坏了。然后啊，这个业务
包子他是冲锋枪吧，直接。
可是我觉得我最佩服的是这个业务的反应跟处理态度。
哦，
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那你当下什么反应？他说在职场上呢，你就是了解这个人就好。我说啊，你都没有去跟他讲什么？他说这要讲什么，人家成功了是他的本事，
心如死灰了吧。
对，但是他说，但因此我学到了，
嗯，
以后这种事情不要问别人，自己想办法解决。
哇！
哎、欸，我觉得反而这个业务的态度当下有点让我佩服哎、欸，而且从他的表情，他虽然有点痛到，可是你没有感觉到他因此沮丧或是一蹶不振或是被打击，他反而从中学到说，反正我以后做这个事，我就自己躲起来，还要确保电脑后面没有别人。然后他说，从此他讲电话讲这类的电话，就确保旁边人没有在偷听。
这个我跟你讲，这
是，
其实听起来他好像很聪明的保护他自己，可
对，
是他有可能又变成是职场里面被人家排挤的人，因为人家不知道前面第一件事情那个学长这样对他嘛，
啊，我懂，
其他人看着就觉得哦，这女孩子很自私哦，这女
都
孩
自
子都
己
只顾
做。
自己的哦，都不分享，你知道吗？都人们有时候也会断章取义嘛，所以。他就会变成是，就如同别人说的那个只顾自己的，但人家没看到他前面受害，
所以就要取舍了，对吧？
就是对，有一种状况是你不跟他计较是一种，但是我觉得要辨识人还是蛮重要的。你不是说啊，都把他们当坏人，我自己顾好我自己就好。有时候你
也
可
不
能，
行。
对，有可能那好人想帮你，可能也帮不到啊，对吧？所以要上我
还
的
是
课。
哪一个？
洞悉人性，要配合作伙伴。
我
我
猜到了。
真心推荐，因为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细节，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个人，你不会相信他，那你也不会受大伤害嘛。那另外一个是，诶，有一些人其实你可以得到很好伙伴，也不要错失掉。
所以，如果能够精确的判断每个人的是什么样的特质，其实很重要。
对，
但
你
是
如
在
果
业务这一块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很难呢、欸。
因为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业务，它其实如果是业务单位，你其实就是每个都是单一业务，
对啊，
然
你
后
厮
彼此都
杀啊。
是队友，但又是竞争对手。
对，我今天软弱，那就是别人吃饭，我喝西北风。
对，然后一昧退让也不是办法，但是的确就是，譬如说他把自己做得很好，他有本事拿下来，那他就去做。但我觉得就是也不要说，因为在业务单位就变成好像那个。就是任何的风吹草动，好像都是一种危险，那他可能也会不太快乐。我在想，
就是草木皆
结
风，
冰的感觉，
哎，的草木皆
结
兵啊，
冰，
对不起，草木皆兵。所以其实我刚刚突然有一个发现，就是在业务单位啊，真的要有实力去组织一个自己的团队，
哦，那这个也真的很重要，
对不对？譬如说，你找了一两个跟自己是可信任的业务，
对，然后
他
互
变
相
成
帮忙，
团队分工。
哎，对，这很不错。
那因为互相信任，当然就业绩共享啊。
对啊，你们说好就好。
那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真的，我觉得通常哈，在业务团队里面也会发展成这种小团体，他们一开始也是有这个想法，所以只是看错人了就心碎了。
心碎，然后最后破裂，然后最后就变成加入另外的小团体，然后互相攻击。
对啊，或者就算了，我从这边退出，我再也不适合做业务了。
哇，其实这样讲起来，哇，那当业务只能有金刚不坏之身呢、
真的欸，你除了要遭受客户的拒绝，你还要那个承受伙伴可能的背叛。
伙伴的刀子。
嘿呀，所以就是解决之道就会让自己变很强啊。你可以做最决定，选对人，那你就不会这样子受伤。
是哦，那你有看过在职场上还有一种，其实我觉得很普遍，因为我常常听到人家讲。其实，在职场上，不自觉的，就是很容易会有一些特定的人，总是在背后放冷箭，
有，
而且他们无关乎业绩哦，
对，
他纯粹就是喜欢做这件事。
对，
来分享一下，
您一讲，我想到我之前做工作的贸易公司，
怎样？
那我们有业务跟船务嘛。
对。
当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船务可能有6个、7个人左右吧，但有2个人他们就是小团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讲遍所有其他人的坏话，然后但他们小团体在讲别人坏话的时候，还是可以容纳别人进来听他们的坏话，所以呢，他们说的那个坏话就变谣言，就会传出去到整个公司，所以就会造成有一两个人会被别人误解。
然后被排挤。
对，但是 这两个人就是乐此不疲呢，没有停哎。
哎，我也想到一个例子哎。
嗯，你说。
就是我前一阵有个客户，他告诉我他的，哇，他是比较特别，他是孩子的学校，
嗯，
然后那个家长的群组，
嗯，
然后他说，因为他们那个学校是贵族学校，
嗯，
所以他们在家长群里面啊，就是会有些家长是特别有钱。
哦，真正富有人。
对，然后他们就会在群组里面就是一直去
炫富吗？
不是，一直去攻击某些家长。
哦，
然后我这个客户就变成说，他常常会很挣扎，他到底是要加入他们，
哦，
还是他选择就是自己在外面。
哦，
然后他说他真的有一度觉得好像应该加入他们，
嗯，
才不会被攻击。
嗯，
可是后来当他发现他试图教他们，他听到的都不是事实的东西
哦，
但他也不敢发声，
因为他们太有钱，
他就觉得说如果发生了可能会受到，
他可能就是众矢之的，大家都攻击他，
所以其实这有点像在职场上，就是哎，你有时候会无意间的就是真的在犹豫，哎，我是不是西龟挖大饼比较好过日子
难免啦，因为保护之道嘛，如果你没有换工作，你就会想说，那我如果觉得这是对的啊，帮别人出头了，那不就再来遭殃就是我。
哇，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对这个有共鸣，他会很想知道那身为高绩效教练的你有什么建议这一定太多了、啊、
太多了。而且我觉得齁，如果我们先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有选择，那你也蛮有能力的，我通常会建议就离开这个环境，因为你不太可能说哦，你超有能力的，你就进去把他们打败吧，我觉得太难了。所以通常我觉得自己也蛮有能力的，我会比较建议换一个环境。那如果对于你是真的觉得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机会，这是你现在可以栖身之处，那我比较建议的是你可以学我另外一个课程，叫脱下防弹衣指着拜拜沟通术，就是你至少不要让问题跑到你的身上。对，就我觉得你可能不一定要站在他们那一边，但是当他们攻击你的时候，你也不是逆来顺受，然后你也不用去招惹问题，那我觉得我的这个课程就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最终还是回到沟通的技巧
对，怎么四两拨千斤，不要让这些跑到自己的身上，
真的保护自己。
对、啊、
但是又不要真的就是融入，然后去做违反自己良心的一些不必要的言论、
啊、那就会最后自己每天上班也不快乐，不是吗？
真的。但是就是切记，就是在这个处理上还，因为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如果对方是主管级别的，
嗯，
哇，他会一直对于你的文案啊，或是你提出的方案，或是任何跟你业绩奖金评分有关，
嗯，
都给你压抑，那怎么办？
对啊，欸，之前我就听朋友分享过，他一直在那个酝酿的一个业绩，酝酿到最后一步的时候，结果那一天刚好他没上班，然后他的主管哦，直属主管就把他拿走了，
是不是？
他气到死，你知道，他去拍他桌子，欸，他讲说都是我在顾的，我只是今天没来啊，你就收走了，然后说是你的，然后你知道那主管跟他应什么啊？回应什么？他说，啊，我们早就说好了啊，谁拿到钱是本事，拿到才算。
你看，
气到死掉，我跟你说。
所以啊，前一阵子我的客户有个故事，哇，我这边要分享，嗯。但是我这个客户本人没有看到可能发生什么事，嗯嗯，但我是旁观者。
对，
他就是他好不容易有一个签到一个，就是有个他是银行业，
嗯嗯，
然后他们银行业又要卖保险。他说他好不容易就是有一个客户愿意跟他买，你知道吗？哇，他好开心哦，他找了那个就是那个叫保金，
对，
负责签约的那个经理人，
对对，
一起去要去完成这项
合约，嗯嗯，
要去把合约完成，然后他还请教他说所有东西都不要漏掉哦，
嗯，
因为我好不容易有这个单哦，然后主管也很开心，他终于有单，
嗯嗯，
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的当天就去了，然后那个保金也跟他挂保，再三保证没有问题，我什么都带到了，然后很开心的签完回来，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客户通话说奇怪，为什么都没有扣钱，
嗯，
就他才去追。
嗯，
然后那个保金就跟他说，哦，那我问一下那个就是负责审核的那个单位。
嗯嗯，
然后他就去问，然后说，哎，这个案子呢，因为少了一个什么文件的签名，所以需要去签。
嗯，
好，然后呢，我这个客户他就想说，哦，那也没关系，签就好。就打去，偏偏那个他的客户端呢是买他儿子的名字，然后他儿子出国了。而且他儿子是在外地，在国外工作，这一去就是
不回来的。
对，
很衰耶，
这单就飞了。
对啊，
但是我听到的时候，我当下会觉得这个保金是不小心漏掉的吗？
是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说他们那一次就是有一种业绩上的竞赛，就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达到多少业绩。
嗯，
哇。
可是他签了，他那个保金没有帮助吗？
我当下，我跟你讲，有些时候啊，我当下也是这么想。可是其实我刚刚听完你讲的那些点之后，我发现
他搞不好是故意的。
我当下其实有想到，哎，那个保金是不是刻意的？
哦，
因为他说，因为这单飞了，然后他的主管就很快速的把他的那一次的绩效呢，就打了一等。公司就少发了很多钱给他，你懂吗？我意思吗？有时候
就是临门一脚，算一下，是不是？
嗯，
哇，那这真刀子哎、欸，
真的是刀子。其实我真心觉得，因为那就只是一个声明书，可是这东西应该是很基本的。
对，怎么可以压这么久？
怎
么处理？
重点是也没通知他说漏掉。如果隔天送件马上通知。那是不是就可以补救？
对，可以，可以漏掉不通知，有点夸张。
没错，
真的，
所以我坦白
说，可以的。
我真心希
望，真心觉得是可以的。
我这个客户不要听到这集广播。
好，
但是我很肯定他是遇到刀子。
哇！
但他还很天真无邪的说：“我的单就飞了。”
默默的心碎，
以为只是因为客户端出国了，签不到名。
殊不知前面有人事在人为的，
我真心觉得是遇到刀子，表面兄弟的艺术，拍胸脯保证我什么都带到了，你这一单稳成的啦。
对啊，怎么会这样呢？
结果一场空。
哇，真心刀子。
对啊，所以呢，其实今天聊到这种表面兄弟。也许会让听众朋友们觉得背很凉，甚至脚底都冷冷的，有没有？可是其实在职场上啊，我们不能说这种文化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没有这样子的现象会出现，因为就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就真的太多了。
嗯，
但是还是回归到那个关键点，就是你如何运用巧妙的沟通去化解你遇到的这些状况。
没错，
如果你非得留在这家公司混口饭吃，为五斗米折腰，那真的就得折得漂亮，而我们就有方法让你折得漂亮，对吧？
没错，我刚刚推荐两个课程，我 真心推荐上下，这是你
的
那个保护伞，真的
真的戴钢盔，
对，
就是至少手榴弹丢出来不会打中你，
有不会受伤，
就算炸了你也不会受伤，这样。
对，
所以呢，喜欢这一集就要播的朋友呢，希望你呢能够点赞分享，那也可以在职场上真的找到属于你能够巧妙活下去的一个方法。
没错。
好的，因为可能脚还很冷，背还很凉，
还在发凉发冷，
所以呢，希望这一集广播能够温暖到大家。当然也要邀请大家呢，到我们 jtunlo.com 呢去搜寻我们相关的课程。希望你可以不只有钢盔，还有防弹背心，甚至有一个稳如泰山的房子可以罩着你，让你能够在职场上一帆风顺。那我们这一集敲播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